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你面前，也是我们这个2014年啊最后一次的查经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我们，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眷顾我们。求主你过往日子怎样保守我们，你今天也怎样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当中，也求主你怎样保守我们。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至圣的真道上面，在福音真理当中，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得力量，越来越得恩典。求主赐福保守我们，使我们口中所出的合你的心意，使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看到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是一起来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好不好？我们今天学习马太福音第12章，我们学一部分啊，因为我想这个特别前面这里，因为马太福音第12章就有一个讲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了。那我希望说，那稍微这个讲这个细一点点，然后那么我们不是一次就把这一章都讲完，我们先讲这个马太福音啊第12章从1节到14节啊，马太福音第12章1到14节。那么我们还是用情的方式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啊，马太福音12章啊1到14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12章啊1到14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不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这里面是关于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行这个传道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两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把这个事情我们来跟大家讲的是，因为他是讲到关于这个安息日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艰难啊，就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安息日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麦地，好，门徒饿了。因为这个时候就说明主耶稣基督他带着门徒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大家都很有钱，都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就像主耶稣自己讲的那样子，他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但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啊。所以门徒跟着他的时候就肚子饿了，饿了以后，那门徒做什么事情呢？门徒的心很自由，他们就掐了这个麦地里面的麦穗来吃。那掐了麦穗来吃的话，法利赛人就来挑战。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的时候不太明白这个法利赛人干嘛挑战这件事情。那其实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背景就是在于说，我们看到其实在摩西十诫里面，它其中有一条诫命就讲到安息日，是吧？讲到安息日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 那你说掐麦穗跟做工有什么关系？但是按照当时法利赛人他们把十诫讲解出来的时候，今天有些基督徒其实对律法讲解也是这样的，他就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越加越多。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安息日不可做工，现在的犹太人还是这样子的，他们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规定的很清楚什么事情可以做，甚至有些地方比如说他们安息日的时候说安息日不能生活，不能生活怎么办？你还得吃饭呢。那么他就有详细的规定说饭是怎么怎么样子可以，这个火可以生，但其他的火不能生。那为什么掐麦穗不可以呢？他说安息日你吃饭是可以的，比如他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喂奶的孩子，我们以色列人的孩子安息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呢？可以嘛，对吧？但是这个吃奶啊吃饭呢，那你要吃饭的话得做饭，对吧？得做饭。所以做饭的话，做饭可以，但做工不可以。所以那就问题就来了，你看到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掐麦穗，他把麦穗搓来吃嘛。因为我们河南是农业省，我们大家这方面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是原来在城市里面长大，我还不太懂这些。就是你麦子摘下来是不能直接吃的，对吧？因为它有那个麦芒，有那个壳，你这个不能吃，所以你要把那个壳在手里一搓，对吧？把那个壳搓掉了，然后麦粒儿能够吃。那在法利赛人的解释来讲的话，这个一搓叫做什么呢？叫做做工。所以你这个安息日做工啊，你这做工啊就叫干饭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就说，哎，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他们就来挑战主耶稣了。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给他们回答，其实让他们答不上来。那就是什么呢？他就举了旧约的例子，就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就是有一次大卫是被扫罗追杀，追杀得很厉害。那么大卫带着那些少年人跑到祭司城里面去，好，亚希图城，然后跑到里面去的时候，其实他们都饿着肚子，饿着肚子。这个时候大卫就问祭司有什么吃的没有，祭司说只剩陈设饼了。其实按照律法的规定，陈设饼只能给祭司吃，普通人不能吃，普通人不能吃。结果大卫带着这些少年人，那个祭司就问你们洁净不洁净，他说洁净，我们都是洁净的，他你把陈设饼拿来给我吃。所以就在这里讲了这个例子，说哎，大卫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本来按照律法来讲好像是不给人吃的，那大卫吃了怎么解释呢？然后主又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按照律法本身都讲了说，其实如果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服侍，因为其实安息日的时候其实祭司工作不工作，丁姊妹工作，因为祭司要负责把牛羊献祭，这是不是工作？这是工作。所以呢律法里面规定说祭司在安息日工作也不算犯安息日。但是这些还不够，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第六节第七节还有第八节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他的重点。就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大，那个人是谁啊？耶稣。耶稣其实比殿比律法大，你们必须知道一点，律法是谁赐下的，弟兄姊妹？律法是上帝赐下来，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大还是律法大？
上帝大。
所以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主耶稣在这讲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然后又讲一句，其实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根本是错的，就是主在这里说，这是旧约里面的经文，大家看到和合本那里面有一个小三嘛，对不对？那个三那个地方是何西阿书，就是旧约的先知书，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思，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上帝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他喜欢怜悯人，他喜欢关心人，他喜欢爱人，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你们如果明白这话呀，你们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什么意思呢？这些人肚子饿了，是不是上帝怜悯不怜悯饿肚子的人？
怜悯。
所以饿肚子的人其实在安息日吃东西，哪怕他为了肚子饿了要做工吃东西，上帝会不会降罪于他们？
不会。
所以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是根本是错的。然后主在这里又讲一句话，其实是法利赛人更加不能明白的，就是他说因为人子是什么？安息日。你们要搞清楚，安息日的主其实不是律法，不是规条，不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而是耶稣，而是基督。那么我们说从圣经来告诉我们的话，就更清楚的就知道说，其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得更清楚了，就是安息日它真正的应验和实现其实在谁身上？ 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我们的安息。法利赛人根本不懂这一点，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主耶稣就在讲说，其实安息日的成全在不在律法上面？不在。安息日的成全在哪里？在福音里，在福音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第二个故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离开那个会堂，又进了离开那个地方，又进了一个会堂。这个会堂里面结果有一个人是什么呢？是手枯的。就这个人有疾病，法利赛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因为按照法利赛人讲，比如说你如果让这个人手好了，这就等于做了什么工作？医治的工作。你只要做工，因为他们是很死板，他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你这个人手枯了，你大不了明天给他看，你不要今天让他好。但是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在这里又讲一句一个比喻，让他们无话可说，对不对？如果你们家安息日牛或者驴掉在坑里，你们拉不拉？是吧？其实法利赛人拉不拉？
拉，
大家都会拉。然后主耶稣说，其实人比牛和驴岂不是宝贵多了吗？是不是？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人是个人呐，这个人手枯干多么痛苦。所以安息日我可以做，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就马上吩咐这个人，马上医治这个人，使这个人说伸出手来，这个人手一伸出来怎么样？他的手就好了，他的手就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这里的时候，我说希望大家我们去明白，记得这个为什么我说今天就只讲这个，因为我们往常都是一次我们就讲一章，我们说了我们不是那种详细一节一节的查考。那我们今天说我们先只讲这十四节，是因为到今天其实这些经文对很多基督徒来讲的话还是困扰性的经文，有些基督徒还是有这样的疑问的，我安息日到底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不做？是吧？安息日是不是应该，比如说我原来也见过有些人写的书，我说所以你不要把人写的书和圣经给它等价齐驱，有些甚至是伟大的神学家写的书，在我看来是讨论无聊的问题。有些人讨论什么呢？安息日到底从几点开始？有些人讨论说安息日从，比如说我们是从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晚上的十二点，整整24小时。说不不不，从晚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因为犹太人的计时方法是晚上六点就算第二天，啊，怎么怎么样子的，讲一大堆。那有些基督徒也受这些影响，就是包括有些基督徒说，那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啊？我们对安息日的态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希望在这里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很一定能够分享的完全，但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可以理清楚这个思路。那我们要理清楚这个思路的时候，我们说我跟大家就分主要分两大点去跟大家讲。就第一个，我们是从律法认识律法的角度去看，就从认识律法，弟兄姊妹要知道说安息日这样的规定，说安息日不可做工等等这些规定是从哪里开始的？弟兄姊妹，旧约的哪个？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这个规定？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说规定安息日不能做事情？有没有？雅各的时候有没有？以撒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到什么时候才有呢？摩西领受十诫才开始，在十诫里面才详细的讲到了关于安息日，而且定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十诫一颁布下来，马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埃及人所生的一个少年人，安息日的时候出去捡柴，结果呢，按照律法，以色列人说，哎，怎么刚颁布就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摩西他们讨论了，然后决定说用石头把这个小孩打死。这个是有了律法之后才有的，所以你要讨论安息日的问题，离开律法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必须去看律法，我们对律法理解越清楚，你才知道安息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落在迷惑里面。那我们说讲到律法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讲到律法，上帝的律法好像扯远一点，但是我们必须稍微扯远一点跟大家去讲，就是上帝把律法赐给摩西，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把律法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罪。
好，让我们知道罪。阿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知罪，没有错。所以刘姊妹说的非常的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知道神的性情。是。那么我们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讲律法其实它有三大功用。 三大功用哪三大功用呢？第一大功用其实这个跟刚才刘姊妹讲的有关系，但是我们说再往前一点点，就是律法，上帝把律法赐起来是让人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圣洁。因为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吧？上帝为什么把十诫赐下来呢？上帝是不是把，有些人讲解说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为了捆绑人，觉得我们太自由了，赐一个律法把我们捆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上帝这样子的话，上帝就变成这个狭隘心肠了。不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罗马书的话，我们晓得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律法，外邦人没有认识摩西律法的人，他的律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的是非之心，对了，良心，就是良心，就是我们中国人叫的良心。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说，这个好，良善，那个叫邪恶，这个叫公义，这个叫不义，这是良心的功用。就良心本来就是人的律法，但是上帝为什么把十诫，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讲的律法不是讲良心律法，我们讲的十诫律法。那么上帝为什么把十诫赐下来呢？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玷污了，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的话，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玷污了，就导致我们很多时候会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好为坏，以坏为好。你注意，比如说我举例子，你看中国那时候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为什么，那些日本兵到中国大肆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杀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他们太邪恶了。不，他们是邪恶，但是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把良心给麻木了，你知道吗？他们说中国人，这些中国老百姓像猪一样，像动物一样，杀了就杀了，没什么良心不安，他把良心给麻木了，他才能做这样的坏事。其实人做坏事的时候都是麻木自己良心才做的，对不对？有些人你看圣经上面讲的，有些人这个觉得别人害他，他生气了，他说我害你，我也是有理啊，因为你害我嘛，是不是啊？你会发现人作恶，做最恶最恶的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他良心最麻木的时候，就是他绝对要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他才能去做那么坏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讲的，说上帝为什么把律法赐下来，上帝把律法赐来是因为我们良心会被罪所蒙蔽，然后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用这种不可更改的圣经让我们知道，说就刚才刘姊妹讲的，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其实那我们说我们把它分开来讲的时候，首先上帝借着这些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比如说十诫一上来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你只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其实他反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敬拜独一的真神是好的，是吧？拜偶像是不好的，拜上帝是圣洁的，不拜上帝是邪恶的，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所以上帝把律法赐起来，因为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然后呢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你要记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上帝的律法，那么上帝本身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所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他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就使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你不要再仅仅用你的良心去判断事情，良心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呢你借着律法，律法不改变，你才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刚才我们还开始之前有弟兄姊妹讨论起来讲的，有些人比如说他不是信基督教的，他比如说信佛信其他，他拜偶像，拜一大堆偶像，对吧？但他拜一大堆偶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良心他一点不安都没有，他反而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哦，他就我很敬虔，我初一十五都烧香，你有没有注意有些信佛的，是吧？然后初一十五都烧香，过年过节我上泰山呐，上华山呐，我去拜那些东西去，我觉得自己可好了，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就是他良心的功用给麻木了，他拜那些木头石头做的偶像，但他觉得这是好的。所以当上帝把十诫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是不好的。好，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是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而且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讲到他第一个功用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福音里面向我们显明的，这让我们知道的，就是神是不是爱，弟兄姊妹？
是，
神是爱。所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不是他不想爱我们，然后把律法赐给我们？ 是，他想爱我们，就是上帝因为爱我们他把律法给我们，但是他把律法爱我们把律法给我们做什么用，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我们说上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的公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好的，就是这个目的是使我们其实有了律法能够对我们有一个保护，哪方面的保护呢，比如说上帝赐下律法说不可以撒谎，那么就保护了我们什么呢，保护我们免于撒谎的伤害，对吧，别人比如说给你讲假话，你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是跟你讲假话你很受伤啊，但是当他有律法的时候不能讲假话，我得讲实话，我得讲诚实话，这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说上帝设立律法，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律法是自由的律法啊，自由的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把这个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其实相反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就是上帝把律法赐来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如果真的人人都能按照律法做的话这个社会很好，大家同意不，如果按照律法说不贪心呐、啊，不奸淫呐、啊，是不是啊，大家都不去拜偶像啊，对不对，都孝敬父母啊，多好啊，多好，所以这是上帝把律法赐来，你必须知道一点，就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上帝把律法他赐下来他的功用，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这个功用是好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能不能做到，做不到，而且不单做不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单做不到，其实按照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就死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这样讲，罗马书七章保罗这样说的，他说律法没来之前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就死了，这个是啥意思，弟兄姊妹，是不是律法可厉害啊，律法是不是毒药，来了把我给杀死了，是不是这样子，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律法绝对不会把我们杀死，律法不是杀人的，律法上帝设立是好的，它不是毒药，就像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提醒过，有些人是有些弟兄姊妹没深思过，比如说举个例子，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是不是分别善恶树果子里面有毒，一吃哦中毒了哦死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是邪恶的，因为分别善恶树是他放在那里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违背律法的时候，当你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受亏损，甚至你要死，犯罪的他必死亡，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到第一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基督徒或者我们里面那个劲头就开始来了啊，律法是好的，好了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遵行律法，我告诉你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保罗说律法没来之前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就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来了以后，就刚才刘慧敏姊妹说的大家都知道的，律法其中一个功用是不是让人知罪，
是，
知罪是知什么罪，是不是仅仅知道说你是仅仅犯了一个贪心罪，一个撒谎罪，是不是律法，上帝律法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的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是罪人，犯罪的他必死亡，而且死后必有审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其实是一个宣判书，这个宣判书对人一宣判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没有宣判书的时候他还在那儿活，但宣判书一来，虽然他没有马上死，但其实他就如同死了一样，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这些人其实都像什么，都像一个逃犯，什么逃犯呢，你看到我看那个昨天看新闻说的，这个广州有一个逃犯逃了17年了，结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昨天跳楼，是不是说跳楼的时候结果跳来把一个过路的人给砸死了，他没死，他给抓到这个送到医院去的，结果被警察给认出来了，那我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世上所有人都像逃犯，是警察没抓住我的时候，我从熟悉我的环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隐姓埋名或者改姓埋名，然后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甚至邻居都觉得说这个人是个谦谦君子，挺好的啊，对邻居也好，扶老大娘过马路，然后呢邻居的小孩子他笑眯眯的跟他拍拍头，结果其实这个人是个杀人犯，结果警察追到这里来了，说的通缉犯，你们这里有个通缉犯，这个人一旦知道警察来抓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安稳的过日子了，不能了，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安稳过日子，他就开始紧张了。甚至这个时候他说啊，警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要抓他了。这个时候他不再是跟邻居的小孩子说摸摸别人头，他是把邻居的小孩子抓过来做人质，你们警察敢冲进来我就把这个孩子杀了。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就是律法来了我死了。律法一来把我的自义，我本来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结果是律法一来显出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个罪人。我本来原来很相信自己，我这样的好人如果有天堂我肯定上天堂，结果律法来了跟我说什么，你下地狱。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他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真诚的想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不单这个律法不能够让你遵行成功，反而定你的罪，让你根本比你没有律法之先还痛苦。这就是我今天下午跟我们有两个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交通的时候，我讲他说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为什么有不少基督徒其实活得比那些不信的人还痛苦还愁苦，别人还有喜乐，我们怎么就没有这种喜乐？不少人是这样。我说其实有不少基督徒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领受福音，每个人信耶稣都是领受福音的，阿门吗？但是我们里面都有一种骄傲，真的是骄傲，就是我们认为福音太简单，福音不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吗？福音不就是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我早懂了。他结果把福音丢开，他开始钻研律法，人就开始愁苦。我跟你讲，就是很多基督徒他开始对自己做的好不好，行的做行不行，哎呀，这样算不算孝敬父母，那样子怎么怎么样，他开始他的专注点已经不再是基督了。你记得我们的信仰像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天父向我们一开始让摩西和以利亚都围着耶稣一起出现，后来这两个人都消失了，对不对？然后圣经上面讲了一个句话，是很多基督徒总结的，说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但是好多基督徒是不见耶稣只见律法，所以一见律法的时候你就死了，你就愁苦，你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后悔，今天没做好，又跟别人吵架了，哎呀这个又起贪心了，哎呀那个又撒谎了，努力明天再也不敢了。然后又想来圣经上面讲说求主保守我远离试探，对不对？就开始害怕了，说咦这工作不能做，咱基督徒咱千万别做销售啊，做销售这个工作试探太多，哎呀咱也别做会计，会计又沾钱，哎呀这个行政工作最好也不要做，因为跟人打交道这搞不好又得罪人，哎呀咱也别做，那咱做技术工作吧，哎，技术工作跟机器打交道，做技术工作如果你往上做你变成项目经理了，别人又来找你，哎呀算了我还是做个技术员吧，别往上走了。我们真的有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呀，有些人都明明人家老公司里面老总想提拔他的，不要我就做技术员就够了，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如果做到项目经理那试探太多，要管钱呐，他就害怕，你知道吗？我说问题出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真正你如果你想遵行律法，想靠遵行律法讨上帝喜欢的时候，可能不可能，弟兄姊妹不可能。记不记得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怎么讲，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讨上帝喜欢，是不是这样说？保罗怎么说？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受咒诅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受咒，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搞错了，你是一个罪人，你根本不可能守全律法。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目的是好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所以保罗也讲了说，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罗马书七章，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不是，是我里面的罪让我犯罪的。所以律法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弟兄姊妹，律法是属灵的，但是我是什么？我是属肉体，我是属血气，我是已经卖给罪的人，所以我是遵行不了律法的。所以你遵行不了律法，你不要指望去遵行律法讨上帝喜欢。我们要讨上帝喜欢是用什么方法？弟兄姊妹，信福音是信主之法，我们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什么？信主之法。只要你信福音，上帝就喜欢你，所以你一切的过犯在基督里都赦免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认识律法的第一个功用的时候，你不能仅仅停留在律法里面。如果你只是在律法里面看，没有从福音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必须去晓得，必须去晓得我们这些罪人 做不到，做不到。律法这个遵行使人行善教导人行义的这些功能，其实如果论到实现，只实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谁啊？叫耶稣。你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基督受洗，对不对？他受洗的时候说，他是不是说我也来悔改受洗？不是，他说你暂且许我，他受施洗约翰的洗，说什么？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什么？诸般的义。耶稣才把律法的义给成全了，成就了，只有耶稣做得到，没有第二个人做到了。所以耶稣成全了律法的义，我们信耶稣，耶稣的义算成是我的，所以上帝看我还当不当我是一个罪犯呢？不当我是罪犯。这就叫做什么？因信称义。你一信耶稣基督的义就算给你，所以你必须看到。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些人一讲好像把律法讲成邪恶。律法是不是邪恶的？不是。上帝颁布律法是不是为了捆绑我们？不是。但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律法的这一重功用在我们身上是完全没办法实现，我们只能透过另一位来实现。那一位叫做谁？叫做耶稣，叫做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律法的第一个功用。那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刚才那刘慧明姊妹讲的很好，大家都说的很清楚的，就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其实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是使我们知罪的。所以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你发现法利赛人有个大问题在哪里呢？法利赛人会定罪别人，阿门哦，很会定罪别人。但法利赛人会不会定罪自己？不会。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他整天说你掐麦穗是犯罪，你让枯干的手得了医治，这是犯罪。其实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安息日看到有人生病然后不理不睬，其实他这种不理不睬到底是守安息日还是犯了安息日？看到一个人生病不理不睬，说我要守安息日，他这样做有没有犯安息日？有没有违反律法？违反了。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你看到一个人这么可怜，你不怜悯他，你能帮他你不帮他，违反律法没有？所以法利赛人是瞎眼的。那你说哦，我知道了，就是法利赛人瞎眼。不不不不不，我们所有人都是瞎眼的，我们所有人都是瞎眼的。就是律法使人知罪，律法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你一定注意一点，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在这里讲，我跟弟兄姊妹提醒，就是说我反对只用律法。为什么？就还是回到我刚才所讲，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能活下去，一个前提就是我是义的，我是义的，我才能活下去。哪怕这个人没有信福音，如果你把他的义彻底剥掉，这个人活不成。你注意，比如说我们都是从小长大的，对吧？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孩子，我们因为有年轻的里面还没有孩子，你小的时候其实你妈妈给你说的最伤你心的话不是别的，是说你是个坏孩子。同意不同意？说你是个坏孩子，我后悔生你了，这是最伤人的。为什么？因为你把他的义夺走了。任何一个人只要把义夺走，这个人活不成。所以那你说是律法使人知罪，那不是律法很残忍的吗？不，你要去看。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用律法必须有一个背景，背景是恩典，背景是福音。世人，你对一个人要传福音，你去注意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一上来都是用律法，他其实先给恩典给人。就是我们讲说，从你看上帝要用亚当造夏娃的时候，是不是把亚当肋骨取出来？上帝是不是让亚当正站在这儿活生生的绑一下就把肋骨给拉出来了？
先休息，
这样他受不受得了啊？受不了。上帝先使他怎么样？
沉睡。
他沉睡了，他没痛苦了，然后才把他肋骨拿出来。我们说也是这样，你要用律法使人知罪，必须有一个前提是福音的前提。你得告诉人有一位救主，任何的罪人他都能救，然后你才跟他讲律法。你注意，其实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注意，所以保罗也讲了，说比如说摩西十诫，我刚才问大家了，摩西十诫是摩西所传的，对不对？摩西和亚伯拉罕差了多少年？430年。上帝给亚伯拉罕给十诫没？没有。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应许福音。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出来，然后带到旷野，说你在这里纵横走，这块地我赐给你，没有任何条件，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然后跟他讲说，你要成为大国，万国要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没有条件？有没有说亚伯拉罕呐、啊，你只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的后裔就会多？有没有说这些？一点都没说。所以以色列人是熏陶了430年，深信自己是蒙福的百姓，上帝又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上帝才把十诫给他们。而且十诫的开头，你们大家自己回去去看，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讲十诫的开头，一开头上帝讲的第一句话其实不是律法，而是福音。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这是什么？这是救赎。所以以救赎为背景，然后把律法赐下来。没有救赎的背景，没有恩典的背景，讲律法是非常残忍的。我讲真的是讲，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有人讨厌我们，就是这样，你没有把福音给别人讲，就讲律法给别人，就定罪别人，人人都是罪人，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明白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然后人家福音还没接受，他就记得你说这些话了，完了，他不接受你了，因为你太狠了，是不是？你要把我的义夺走。所以我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哪怕你看到一个人自义，自义是不是得罪上帝？是，但你不能随便把他的自义拿走，你得，他必须得到基督的义，他才能够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把自己的义。所以上帝给亚当夏娃穿衣服也是这样子，你注意是不是、啊、亚当夏娃原来是不是穿着树叶裙，上帝是把皮衣给他们准备好，树叶裙脱掉是有皮衣给他穿上，而且脱树叶裙之前，上帝在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跟亚当夏娃讲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首先讲的时候问是怎么搞的，对不对？他们说了是夏娃，说是这个亚当，说是夏娃，夏娃说是蛇，上帝先对蛇宣布审判，对不对？你要终身吃土，然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指的福音还是指的律法？这是福音，这是旧约隐藏的福音，就是基督要得胜。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告诉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有土产吃，告诉夏娃说你要经历生产之痛，但是上帝已经应许了什么？得胜。所以亚当会给他的妻子起个名字叫什么？夏娃。夏娃是什么意思？众生之母，就我有盼望。我们虽然犯罪的必死亡，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上帝给我应许的生命，所以我才知道。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你要从这方面的认识的时候，律法使人之罪，但是我们要用律法的时候，你应该以福音为背景。为什么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你看我们是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第23章的时候，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责备的更厉害，对不对？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说的非常严厉啊，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这样严厉的责备他们？因为法利赛人一个大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把恩典扣住，然后用律法来去打别人，打得非常的厉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蒙宠律出来，怎么样？骆驼吞下去，你们自己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膀上面，自己一根小指头都不动。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所以如果我们不讲福音，只是用律法说让人知罪的时候，其实人是受不了的，就如同你不给人打麻药给人做手术一样，这就要把人疼死了。你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罪人必然灭亡，地狱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有些基督徒忘了这点，真的，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对你触动不大，为什么？因为你是有福音的人哦，你是相信自己有天堂的人，有永生的人。虽然有一点怀疑，有的时候有点困惑，或者有点紧张，但是至少你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有些慕道友他根本没有福音，他根本没有这样确据。你告诉他天堂地狱是真实的，但是讲一大堆地狱，我说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律法它的功用，它的第二个功用使人知罪，但是你要去看的律法使人知罪的功用，它的使用，那么它要以恩典为背景。连罗马书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其实它第一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第几章？在第一章开头的部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后面论述人的罪的时候，是已经论述了福音，然后再讲到罪，然后讲到第三章把罪阐述清楚了，人人都有罪，马上再给你讲福音，对不对？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只要我们信， 基督的义就是你的，反复反复的用恩典，反复反复的用福音来帮助我们，免得我们绝望，免得我们沉沦。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的，我们说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它使人之罪，但是我们要稍微展开一点跟大家去讲，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你不是硬邦邦的没有福音没有恩典去给别人讲律法，因为这样子是会真的是会，如果一个人他有福音你这样搞不死他，因为他有福音，对不对？他相信自己是得救的，你说罪人都会下地狱，他说好彩，呵呵，我信耶稣了，我不下地狱。但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福音，或者这个人现在正在动摇，他正在怀疑自己得救不得救，你跟他讲说凡干犯律法的就是死，就有永死。什么叫干犯律法？我们之前讲过了，主耶稣讲的什么叫杀人呢？是不是用刀子把人砍死才叫杀人呢？不是，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所以他正在确据不清楚担心自己得救不得救的时候，你跟他说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啊，这几乎就是万箭穿心了，这几乎就是万箭穿心了，因为他这时候他站不住。所以你必须用恩典说信耶稣得永生，领受基督，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福音，凡信他的永不灭亡，阿门不？这圣经上面说的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我们讲律法的背景，这是我们讲律法的背景，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讲的你去看，如果从亚当开始的话，上帝的应许就更长时间了，对吧？亚伯拉罕到十诫都430年，以色列人深深的深深的相信我们是应许之子，我们是蒙福的子民，万国要因我们得福，耶和华要祝福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上帝把律法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糊涂了。但是上帝给律法给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使他们绝望，而是使他们对自己绝望，要领受福音。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定罪的功用，律法就是使人之罪。你其实，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摩西律法是上帝的成文律法，然后没有信耶稣的没有领受过福音的人里面有一个什么良心，对不对？良心里面有没有律法？有律法。所以如果一个人良心已经自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是不是必须把十诫跟他讲清楚才能传福音？不需要，因为他良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就绝对这个时候可以给他福音，给他完全可以。那如果他良心还没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律法把他给拆散了？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需要还是跟他讲，你把福音跟他讲讲讲，时候到了，圣灵引导，然后他可能良心之罪，或者他借着圣经之罪，他我是不是罪人？但是感谢主，你已经跟我讲过好多遍了，我知道信耶稣就能得救。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再靠自己了，但是你在我身边跟我放下这个救命绳，我一扭头都能看见那个救命绳就一根，但是你给我反复讲过了，就是耶稣一抓就得永生。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知罪，但是我也知道我要信耶稣，这才是合适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律法使人知罪。那么我们说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其实我们说从上帝的终极的旨意来讲，这才是上帝终极的心意。什么终极的心意？就是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律法使人对自己绝望，驱赶人去信福音，驱赶人去信福音。就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律法是保护，对人有保护作用，对不对？第一个功用，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本身已经是什么人了？我们本身已经是罪人了，我没有办法遵行律法。那律法让你绝望，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就准备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聚会。假设要来到这里聚会的话，有好几个门，然后呢，静红姊妹告诉大家要来这里聚会，但是好几个门，其他的门都会误入歧途。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把其他的门怎么样，关掉呢？还是其他门都打开？关掉，把这个门要怎么样留住？你把其他门全部关住，这个门又不给人，这叫残忍，你明白吗？所以律法是让我们向自己必须关门。律法的一个功用就告诉你说，你自己没办法，你根本做不到律法。而且你真正深刻理解律法的时候，律法是说你犯了一条就犯众条，对吧？一个杀人犯能不能说我没犯强奸罪所以我是好人？ 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一个小偷能不能说我又没抢劫，我不过是偷东西，你不能说我是罪犯，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律法一下来，其实不用多就十条，已经让所有人其实对自己都得绝望了。但是对自己绝望，上帝的目的是不是仅仅是让我们绝望这样子？不是，上帝是把那些门关掉，然后就开了一个门，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进什么门呢、啊、进窄门，要走什么呀、啊、要走窄路。那个门为什么叫窄门？那个路为什么叫窄路？因为那个门是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谁啊？叫耶稣。那个路只有一条路，叫做信福音。除了信耶稣之外，再也没有得救的方法。窄不窄啊？太窄了。你信佛陀，你信什么都没用，只有信耶稣。所以当上帝用律法拿过来的时候，没有律法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因为当我们不用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用自己麻木的良心或者觉得自己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阿门不？真的，大家会觉得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我相信我能上天堂。你是不是？我们去问几乎所有人，如果你告诉他你说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你问他，你觉得自己能上天堂不？绝大部分人都会说我能上，只有极少数人其实是非常灰心、非常痛苦的人才会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最痛苦的人说我会下地狱，那个人可能真的快自杀了已经。然后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呢？把这些门关上，但是上帝要引导你的。又把福音引导你，所以我下午跟这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他突然发出一个感慨，说上帝真的是爱太无限无边了。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去讲？我说你注意，有些人一生都没信耶稣，但是上帝在他这一辈子里面就不把他的自意拿走，因为这也是上帝的爱。为什么不把他的自意拿走？就是我们来讲，因为人如果一旦意被拿走了，这个人就活不成了，哪怕他是自意，哪怕他有自欺麻木自己的成分，但是这个义只要没拿走，他能活下去。但是一旦一个人得出结论说我是最坏的，我坏得一塌糊涂，这个人基本上只有一条路了，要自杀了。所以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但是上帝如果圣灵做工，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同时，圣灵就一定把基督带给你。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分辨圣灵的工作还是魔鬼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魔鬼会不会控告基督徒？怎么样？魔鬼会很会控告你的，对不对？但魔鬼的控告和圣灵的责备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严厉不严厉啊？也严厉。你像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七哄圣灵死了没有啊？死了。但是你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他责备我们的时候，他一定做一件事情，把基督给你。而魔鬼控告你的时候是绝不把基督给你。所以你要知道你做的工作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责备人的时候有没有给福音给别人？你如果不给福音给别人，我说你根本不是在做神的工。你也不要说我是圣灵感动。我遇见过这样的人，他说跟我讲，哎，我对那个姊妹啊，我本来，哎呀，我原来准备的可好了，我准备爱心关怀他，但是我就不知道咋回事，遇见他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我就一直批他一直批他。我心说什么圣灵感动，这明明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那个生病的姊妹需要你安慰，你去一直批她，然后批到一个地步让这个姊妹怀疑自己，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信主信了那么长时间到底得救没有？就我们讲的一些极端人士就是这样。这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如果让我们明白福音，他同时一定，他让我们看见律法，他同时一定把福音给我们，让我们说看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你是绝望是不是？你注意彼得是不是三次不认主？丁子妹绝望不绝望？那个鸡叫的时候彼得绝望不绝望？哎呀，我这么骄傲，我真的三次没认。但是耶稣那个时候怎么样？扭头看他。圣灵那个时候，我相信圣灵也在做工，让彼得看耶稣。当彼得看耶稣，知道耶稣说的，主耶稣不单告诉彼得说你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但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怎么样？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得坚固以后回去坚固弟兄。所以这就是使彼得坚固了，对不对？彼得那天三次不认主，但是你想，主耶稣说过他为我祷告，我的信心不会失去，主还给我吩咐，你站稳了去帮助弟兄。这个就是他站稳， 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律法，圣灵使用律法，上帝使用律法，一定是使我们知罪的同时要把我们带到福音那里去。你看我们在讲比如说创世纪第三章，上帝有没有宣布审判亚当夏娃？有，对不对？说亚这个夏娃要经历生产之痛，亚当要汗流满面，但是在那一段话里面有没有福音？弟兄姊妹，有没有福音？有没有说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蛇，要践踏蛇的头？有没有说这些？都有。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圣灵让人知罪的时候，因为亚当那个时候是最绝望的，你要全世界就他们两个，对吧？他们本来受造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荣耀，结果堕落了，得罪上帝了。其实那个时候痛苦不痛苦？极其痛苦。伊甸园马上就要失去了，没有了，本来是我的乐园要失去了，但是上帝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是伊甸园你们要失去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就是你们还要生孩子，你们的孩子将来要打败魔鬼。你们失败了，但是你们的孩子不会失败。那么那一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呀？耶稣。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上帝是给他们盼望，然后告诉他们，照着你们所犯的罪，你们本来是该死的，但是我把生命给你们。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这是律法的三个功用，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那我们讲了律法的三个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去讲，我们讲第二点，就是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讲了律法的三个功用的时候，那好了，我们说律法它和福音的关系，律法它的实现，律法它的总结在哪里？在基督里，在福音里。你必须记得这一点，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律法的成全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回到我今天讲，我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安息日我讲稍微讲的细一点，就是我们好多基督徒忘了这一点了。其实谁为我们守了安息？耶稣。谁为我们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还是耶稣。耶稣已经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信了耶稣，你跟律法的关系其实已经发生改变，就是你得着了基督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律法也是你完成。就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说亚洲新首富是那个马云，对吧？马云说是200多亿美金是亚洲绝对的第一首富了，现在是吧，身价200多亿美金。他妻子跟他结婚了，这个财产是不是跟他共享？
是。
那其实这个钱是谁赚的？马云赚的，对吧？但是他妻子跟他分享。我们能不能说他妻子是穷光蛋？
不能。
我们说他妻子也是亚洲首富。阿门不？阿门。你不要说马云那个要分一半给他妻子，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这是夫妻共同的财产。你明白我们跟基督是不是婚姻关系？弟兄姊妹，
是。
怎么跟基督有了婚姻关系的？是不是我们做得好，做了基督的心腹？是不是我们守了安息日，做了基督的心腹？不是。我们怎么做基督心腹的？信。你信基督，你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跟基督这样的一个联合，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有没有分开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跟基督离婚？弟兄姊妹，绝不可能。所以基督的就是你的，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所以律法对我们还能不能有所要求？律法还能不能对我们有所要求？没有，因为所有的要求基督都满足了，基督都满足了。所以你就记得，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第六章讲了说，你们罪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罪就不能做你的主？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罪就不能做你的主？其实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一下那些经文。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最后那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55、56节两节的经文。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56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5、5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啊。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姊妹，最后一句说什么？罪的权势是什么？
律法。
律法。所以只要你还在律法之下，罪就很厉害；只要你不在律法之下，罪就对你没权势。所以保罗才会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不能再做你们的主。你只要还在律法之下，罪就能够辖制你，罪就能够命令你。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后，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会犯罪了吗？不是，你还会有软弱，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生还有软弱，但是我却不再被罪控制，同时我不再受控告，就你控告不了我，因为基督是我的义。就我们刚才讲，如果马云的妻子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你看马云累成啥了，才把这个公司给创建起来，我看你啥都没干，你要不出去扫扫马路，给马云增加点财富吧，他老婆要不要听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根本不要听，说因为他的就是我的，他就是我的，我就是贵妇，我就是现在亚洲首富，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跟基督联合。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任何的人的义能超过基督的义？
没有。
天使公义不公义？圣洁不圣洁？
圣洁。
天使的圣洁公义能不能超过基督的？超过不超过得了？超过不了。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我们将来比天使，我们现在就地位来讲已经超过天使，天使现在就帮助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的地位也一定超过天使，因为我们有的是基督的义，而天使有的是他们受造的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天使那些圣天使从受造一直到永远不会堕落，阿们吧。起初上帝造他们就是好的，他们拥有的就是起初受造的那个义。但我们拥有的是什么义啊？我们拥有的是基督的义，是神的儿子的义。所以罗马书三章讲到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了。他因为基督是神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义其实一定超过什么？超过律法的要求。阿门不？因为你拥有的不是仅仅是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个好生命，而是基督那个得胜的好生命。这个生命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了，永远也不会被拿走。你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说你要认识律法，你要明白律法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律法的成就乃是福音。当一个人抓住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也抓住了律法。所以才会圣经上面讲，保罗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他的意思，一个意思，你不要说我在基督里我也可以随便犯罪，我们能不能说信了耶稣以后我想犯罪就犯罪，我每天犯大罪？不可以，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因为你在基督里，律法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了，所以律法其实就你这个人来讲的话，也可以说你也成全了，因为你跟基督联合。就我们刚才讲，你不能说那个钱还是马云的，那个钱也是马云他老婆的，你不能说基督的义仅仅是基督的跟我无关，不，基督的义是基督的，但也是我的，也是我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律法成全在谁身上呢？律法成全在基督身上。律法成全在谁身上呢？律法成全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身上。所以当你再去看这点的时候，你就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法利赛人挑战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们说什么是做神的功？主耶稣怎么回答了？大家记不记得？说信我就是做神的。因为那些人在挑战主耶稣，在问主耶稣说什么叫做功，什么叫做上帝的功？那有些人就想了，说做上帝的功啊，要敬虔，要谦卑，哎呀，不贪心，要起早贪黑，进食，哒哒哒哒哒。他们准备等着主耶稣讲这个答案，结果主耶稣没给他们讲这个答案。主耶稣说了一句：“说信我，就是做成了神的功。信的意思就是接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马云的妻子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是世界首富，不是，我是亚洲首富。”为什么？因为我跟马云夫妻关系就这么简单，他的就是我的。所以信就是接受，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接受了他的福音，我接受了他的救恩。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那么我就是怎么样子，我就已经是义的了，我就已经不需要在这些方面我再去 担心再去惧怕什么。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所以从这里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认识安息日，我们说你从律法去认识。我说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律法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这些人还需不需要靠遵行律法讨上帝喜欢？靠不需不需要？哎，我们如果行善行义，上帝高兴不高兴？高兴。但是上帝喜欢我们的，悦纳我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行得好上帝悦纳？不，上帝又悦纳我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信耶稣的。而且你一信耶稣，上帝就永远喜欢你，绝对不会不喜欢你。你明白？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就不能讲说马云的妻子没钱，任何时候都不能去这样的去讲马云的妻子有钱。这个钱不是他赚的，是谁赚的？马云赚的。马云赚的又是他的。基督的意义也是这样。所以我说我讲这个的时候，希望我们就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真的在因信称义上面越认识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越来越喜乐，你一定会越来越喜乐，因为基督是我的义，没人能夺走。如果你忘记基督是你的义了，上帝会不会把基督的义从你身上拿走？
不会，
不会，只是你忘记了，基督永远是你的义，因为你信了耶稣。怎么叫做信？听准备，什么叫做信？信耶稣是不是就是，早晨5点起来祷告，然后读圣经，然后那个主日聚会，然后那个每天灵修3小时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信之后的各自不同的表现罢了。信是最简单的。为什么信这么简单？听准备。为什么你一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些？为什么信这么简单？其实因为救恩复杂不复杂？救恩宏大不宏大？宏大。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得着？就像我刚才还用马云那个例子，因为马云拼搏过了，你明白不？马云拼搏得很辛苦，所以他的妻子就很容易可以得着。马云的辛苦比不比得了主耶稣的样子？比不了，比不了。耶稣把我们得救该做的一切的最艰难最艰难的工作，所有这些我们得救所必须的工作，他全部都做了。道成肉身，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地上尽诸般的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十字架上面的死，死后3日复活，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等等，所有这些他都做完了。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最简单的，接受。你只要接受基督就是你的，然后你只要接受律法也就成全在你身上，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鼓励大家去看罗马书7章1到6节，保罗讲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他说我们原来跟律法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如果一方不死，你去爱上别人，这个叫行淫乱，阿门不？丈夫没死，妻子爱上别人，这是不是行淫乱了？是。所以他说我们原来跟律法是夫妻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变成死，我向律法死了。什么事情发生了？耶稣钉十字架，我跟基督一起钉十字架。所以我跟基督一起钉十字架时，我向律法死了，所以律法就不能再做我丈夫了。这个时候换成谁做我丈夫了？耶稣做我丈夫。所以我在侍奉上帝，不再照着律法的遗文，而是照着心灵的新的样式，我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到我们说讲律法啊，福音你去看。那么再回到我们讲的第二点，当你明白律法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再讲的关于安息日，就是这里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安息日是不是律法其中的一部分呢？弟兄姊妹，所以其实安息日的成就在哪里？对了，成就在基督里。其实安息日成就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圣经依据？有，就是我们今天不读了，大家自己回去读希伯来书3章、4章，你去看保罗，不是这个使徒在那里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讲说，真正的安息不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得到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日也不是律法所定的安息日。如果那个安息日真的就是上帝所讲的安息日的话，你守一次就够了。你注意听我讲啊，兄弟妹，如果那个安息就是律法下的安息，就是上帝所定的安息的话，一个就够了。就像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需不需要两个基督？弟兄姊妹，不需要，一个就够了，对不对？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赎清了，他要不要献两次祭？
不用。
所以如果安息日这个律法里面的安息日是上帝终极的旨意的话，你守一次就行了。所以安息日你不断的守，在律法里面不断守安息日，其实和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律法之所以你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问的时候律法的第二功用大家答的都很好，律法的功用是让人什么知罪。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是必须每七天都要守一天安息日，目的其实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所以安息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真正成就的就是基督。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说你的安息绝对不是每七天你能去敬拜一天。我们当然每七天去敬拜好不好？好，我们是甘心乐意自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去敬拜上帝，而不是为了守安息日得救。所以安息日会就攻击我们一些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站不住。你说是，你们看律法没有？看了，安息日是哪一天？是第七日吗？你们是星期几聚会？我们基督教都是星期天吗？星期天是第几天？今天是第一天啊！第一天你们干犯律法了，你们知道不？我们有些基督徒吓傻了，然后有些又开始解释了，那七天随便哪天不行？谁说的？上帝说的第七天。有些基督徒就辩不过他们了，你没有发现？其实你要辩过他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了。其实因为安息日指向的是谁啊？
耶稣基督。
我信了基督了，所以我根本没有安息日的约束在我身上，我根本不要再像旧约那样的守安息日。你们守安息日其实是定罪的，是叫你知罪的。你守安息日都是告诉你，你守一次安息日告诉你一次你是个罪人，你献一次祭告诉你一次是什么？你是罪人。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读一下这些经文，或者我读给大家听也好，你们翻得到的跟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找到了就读，没找到的就注意听，好不好？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看这里面讲得清楚不？如果守安息日能够，或者是献祭能够把罪洁净了，其实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你不觉得有罪还要不要再做呢？我房子装修过，我非常满意，还要不要再装修一次？不要。我为什么再装修？因为我不满意，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用装修的例子来讲，守律法七天装修一次的意思就是不满意啊，不满意，过了七天还是不满意。但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再这样守？因为上帝满意了。因为我们要不要满意啊？我们满意不满意？丁子们
满意。
你得了基督了你还不满意，所以基督徒好多基督徒软弱就是因为得了基督了还不满意，就是得了基督了我还希望我能守全律法我才满意。糊涂吧，糊涂吧。就是说如果马云的妻子说，马云200多亿身家，我觉得200多亿不够，我至少每天自己再赚1000块我才满意，正常不啊？正常不？你说每天赚1000块钱跟马云200多亿比得了？比不了啊。你会发现，所以好多基督徒没安息，就是因为他不以基督为安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安息日的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见，去知道的时候，可以去晓得的时候，就是你要明白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对安息日来讲的话，就是安息日所有这些已经成就在基督里的。而且你注意到一点，就是 其实如果仅仅按律法来讲的安息日的话，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是让那些法利赛人不能明白，但是圣经上面已经启示了，我们刚才读的，神说我喜爱什么连续，不喜爱什么不喜爱安息日。你如果仅仅去守安息日的那些规条，我一点都不高兴。上帝说我喜爱连续，他喜爱连续怎么连续？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们一听这节经文第一反应就是，哦，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从此以后我要好好连续，我要连续催姊妹，我要连续度姊妹，我要连续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想法是福音的想法还是律法的想法？
律法的想法。
其实这是律法的想法。你注意，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看了这节经文以后我要注意连续人。你搞错了，这里面说的谁喜欢连续？
上帝。
上帝愿意连续人，喜欢连续人。其实律法没连续，什么有连续？福音有。律法就告诉你犯罪就死嘛，福音是怎么说？福音说，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注意，律法说罪人可恶可耻，耶稣福音怎么讲？耶稣说我来正好就是找罪人的，罪人来吧来吧，就是罪人才能得救啊，你因为你是罪人你才能得救啊，天使没法得我的义，你明白不？我们在讲天使能不能得着基督的义，并不能，不能，因为天使没堕落，我们堕落了，我是罪人。所以耶稣说，对呀，你病人不是应该找医生吗？你罪人不是应该找救主吗？是不是？你这个软弱的人，你这个糟糕的人，不是正好应该来找我这个愿意怜悯你的上帝吗？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若缺乏什么，应该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你。上帝喜欢连续，弟兄姊妹，我们的反应第一反应经常是，包括我自己，我读的时候经常还是第一反应是，哦，上帝喜欢连续人，所以我要去连续人。不是，上帝喜欢连续我，这叫福音，这叫福音。所以你真的发现自己软弱，你说主啊怜悯我，他会不会不怜悯？他会说，呀嗨，按照我的计划你就不在我怜悯计划之内，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上帝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做的这两件事情，不是仅仅说能不能搓麦穗儿，不是仅仅说这个手枯的人能不能给他看病的问题，而是说上帝借着主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这事情，让我们告诉这位安息日的主，这位福音的主，他喜欢怜悯人。我们应该在安息日去找他，说我手枯了，我心干了，我血漏了，我瘫痪了，我瞎眼了，我耳聋了，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搭救我，主啊你若不搭救我，我就灭亡了。凡这样求的一定是在天堂上，绝不可能落在地狱，因为他是喜欢连续人的。你不要遵着什么规条说一二三四五最后上帝才能怜悯你，没，上帝说我不喜欢祭司，你不要给我搞规规条条的。所以你看呢，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有没有加其他的条件？有没有说你穿的干干净净的衣服，他做好准备，祷告十遍，然后我连续你，有没有说这些？一点都没有。那个乃曼以利沙拯救他的时候，他以为要这样子，他说我还以为你这个以利沙要把我拉过来搞一些仪式，在我头上摇手搞一通，可能我这个大麻风能好，我觉得这好。结果以利沙说，嗯，去约旦河洗吧，洗完就行。他那很生气，对不对？洗完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信，你跳下去就赶紧信了，就得着了。你寻找他就寻见了，叩门就给你打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你说我以前好还是坏，我自己觉得是不是罪人，我自己的罪有多深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寻找他，我们在天堂一定会见面。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希望讲这些似乎绕得很远，那么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真正把这些明白了，别人再拿安息日来套你就套不中了。因为基督福音是安息日的主，律法已经成全在福音里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 旧约的要守律法的人，我们是新约的蒙恩得救的神的百姓，这些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阿们的。那么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因为内容上面有点那啥，所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再分享、再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律法赐下来，不是为了捆绑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知罪，让我们奔向基督，让我们真正正用律法，也让我们晓得说，律法一切的总结就在基督，律法的成全也在福音。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就是做了天父你的功。求你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知道凡寻找你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我们打开。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我们一定有永生。求主你就让我们信心坚固的时候，满心欢喜奔走天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